正如圣经里的语言是多样性的，圣经的文学题材也是如此，它的范围比语言更广泛复杂，也让人更难以掌握得宜。但是了解这些文体，对我们能够负责任的解释和应用圣经的内容部分和细节层面是至关重要的。圣经包含许多不同的种类的文学形式和题材，例如其中有散文、诗词、歌词、律法、故事、信件、誓言、使徒书信、预言宣告、箴言、比喻和戏剧等。在每个宽广的文体里，还经常有更细小的分类，例如在预言宣告的文体里，我们还看到有审判的宣告、祝福的宣告、诉讼的宣告等。这些文体按照它们的内容，也按它们的结构、风格和语言的用法而各有特色。除此以外，每种圣经文体也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其意思，因此我们不只是要了解多样性的圣经语言，同时我们也要明白那些繁杂不同的圣经文体。我们引用圣经来谈论伦理问题时，通常着重的是圣经里包含了律法或是直接教导道德标准和诫命的那些经文。这些经文对我们学习研究伦理学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们不要因此就误以为其他文体的经文就没有关乎伦理的教导。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就需要查看圣经里一些谈论到伦理守则和规范的叙述故事。我们要关注涉及到道德和伦理的诗歌文体，我们也要探讨反映出伦理价值体系的箴言和智慧文学，还有一些预言，它们显示了神悦纳或者恼怒人的行为而有的道德裁决。事实上，我们在前几课已经看到，圣经的每一段经文都显示出神的性情，也因此都包含伦理道德的教导。不管那些经文是律法准则、书信、诗歌、箴言、历史故事或是其他的文体，为了这个缘故，当我们探讨伦理学时，我们必须研究圣经的所有文体，为的是能够从中完备地了解神的道德伦理标准。为了阐明圣经所有的文体都可以在伦理道德上对我们有所启发与教导，我们可以先来看圣经的故事叙述。当然，圣经作者们的用意是在记载历史的事实，不过他们也想借着这些实在发生的故事激发我们的信心，并且教导道德伦理的功课。圣经的历史记述至少在五个特定的方面能够有助于我们对基督教伦理学的研讨与实践。首先，在基本的层面上，我们必须认定圣经的历史故事是事实的记载，我们必须相信那些旧书的故事所叙述的是真实的，尤其是福音故事里的那些主要事件，例如耶稣的死亡、埋葬、复活和升天，以及在五旬节主耶稣差遣圣灵来到世上等等的记载。此外，对于圣经借着其他的历史事实给予我们的教导，我们也必须认定并且相信这些叙述是真实的，因为这些事实是明确的记载在圣经里的。第二，圣经的故事对于基督教道德伦理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在道德上改变更新我们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有部分原因是因为知道圣经的历史故事。在第一课里，我们学到只有良善的人才能行出善事，而只有那些真心相信福音而得救的才是良善的人。然而，要能够相信基督，我们必须先知道基督是谁和他所做成的事情， 我们唯有从圣经的历史记述里才得以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在相信基督之前，我们必须先知道一些圣经的历史故事。我们因此可以合理地说，如果要有良好的德行，我们必须先要知道一些圣经的历史故事。第三，圣经的故事叙述提供了神设定律法的背景缘由。要想清楚了解神的律法，我们必须先知道神赐给人律法的历史背景。例如，为了让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律法，我们必须先知道那些强调神恩典的圣经故事，即使是十诫也是这样起头的。我们来读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就发现神是这样开始说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十诫是以这样简短的历史叙述开始的，也以此来激发百姓愿意遵守那些诫命。事实上，如果不带着这样感恩的心态，人们根本无法真心顺服那些诫命。正如我们在前一课里学到的，所有的善行都得出于良善的动机。在伦理学上，圣经的故事叙述非常重要，因为唯有了解圣经历史，我们才能清楚明白神的律法。第四，圣经故事提供了神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因为神的判断总是正确合宜的，所以这些记载也给予我们稳固的道德指引。你应该还记得，我们曾经定义良善是那些神所祝福的，而邪恶就是那些神所咒诅和惩罚的。在圣经故事里，作者们叙述那些神所祝福或者咒诅的行为、思想和动机。他们借着这些记载，为读者们提供了一些该遵守的榜样或该弃绝的实例。最后，圣经故事的作者有时会记下他们自己的道德评论，有些道德评论非常的隐晦，而另外一些则十分的明显。例如创世纪十三章十二和十三节，摩西对于索多玛的居民有这样的评论：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摩西对索多玛的道德评估，不只是让人对罗德的智慧判断有所存疑，也预料到神对那个城市即将施予的审判。受到神所启示和感动，记录圣经历史的作者们也对故事里的许多人物、心态、事件的良善与否做了评论。他们判断的言论代表了神对这些人和事的立场，也因此提供给我们许多道德伦理的考量。那么，以全本的圣经为我们的伦理标准有什么意义？首先，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圣经故事的重要性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的圣经文体。每一种文体都包含了规范准则，每一种文体都教导我们应当有的思想、行为和感受的方式。因此缘故，我们也必须遵守圣经里每一段经文向我们提出的道德要求。例如，圣经的诗歌常着重于人们当有的情感表达，也经常描述神所赞同或不喜悦的事。预言则是叙述了神对人们行为的喜欢还是恼怒，它也显示许多能博得神喜悦的善事，并警告我们不要犯那些招惹神怒气的罪行。智慧书详细地解释神的性情，那也是我们至终的伦理准则。它教导我们如何把律法的精髓或原则应用于实际的生活中，即使圣经的某些经文没有强调伦理的考量，他们仍是常隐含有这样的教导。 我们再来思考提摩太后书3:16-17保罗所讲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强调，全部的经文不管是用什么文体写出来，都是要来装备基督徒，使他们能够蒙神所喜悦。既然每一段经文都与道德伦理有关，那么纵使圣经的作者没有特别强调道德的问题，那些经文仍是含有这方面的教导。简单的说，如果我们忽略任何经文隐含的伦理教导，我们可能就无法全面性的了解神的启示所要给予的伦理准则。